嗨，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阿中聊圣经。上个礼拜呢，我们看到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事件告一个段落。那今天我们要来进到创世纪的第十章，这是接续挪亚事件之后挪亚后代的一个家谱哦。哇，你看到哇，又是一个家谱，但是别忘了，圣经中的家谱其实都能够让我们找到神把家谱这件事情放在圣经中的心意哦。这一段家谱呢，其实很像我们在摄影的时候的 run in 啊，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过门，更是一个救恩计划的聚焦，把救恩的计划血脉聚焦，然后放大，让我们可以看见神救恩的计划是一直下去的，也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位神就是那位信实的神，他答应他应允要拯救人，那个计划没有改变。所以今天让我们继续慢活生活，慢读圣经，我们细细的来品味创世纪第十章。首先在第一节你会看到经文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这里开宗明义的提到，接下来就是记载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而他们的后代对以色列的历史和遭遇都有深刻的影响。首先是雅弗的后代，经文提到雅弗的后代其实记载的并不多，但这里说到雅弗的后代，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开枝散叶，特别是他们是一群住在沿海的人，也就是之后呢，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住在沿海的那一群的民族哦，这是雅弗的后代。第二个，你看到含的后代，哇，这写的就比较多一点点了。很多的人都会觉得，都会说呢，都会认为含的后代是非洲人，是黑人。但当你仔细看关于含的后代的这一段经文，没错，他有提到古时，古时确实在非洲，但别忘了，含的后代里头还有一个含的儿子叫迦南，他的后代，这个迦南的后代就是后来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遇到的迦南人，这些人不是黑人啊，所以不太能够用人种来分离来区分挪亚的后代哦。而含的后代当中，我们先来看古时哦。经文提到古时的后代当中有一个英雄是宁禄，其实你仔细看圣经的经文的上下文，这个人啊，圣经对他的评价并没有不好，甚至说他是一个英勇的猎户。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建立了国家，建立了城市，特别是我们熟知的几个古代的大臣啊，巴别啦、尼尼维等等。其实你看到他的后代有一点点像该隐的后代，有着丰盛跟进步的物质生活，但那地的百姓后来都离弃神，他们敬拜偶像。另外含的后代，我们也有看到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迦南的这些后代，我们称为迦南七族，这一些人都是敌对以色列百姓，他们拜偶像，他们犯罪得罪神。你就会看到他们在神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族的这个发展的历史当中，不断的成为神百姓的敌对势力。这其实也应验了挪亚对含的后代的咒诅。而最后呢，我们来看哦，就是闪的后裔，从21节到31节，圣经从这个地方你就开始看到他 run in 了，他开始聚焦了。因为闪的后裔接续的就是救恩血脉的家谱，就是弥赛亚血脉的家谱，而整本的圣经接下来就从这个地方，那个救恩的计划到耶稣出生都是聚焦在这个家谱上面。在这里提到后面这个这一段的闪的后代的后面，就提到亚伯兰出生之前的家谱。你知道这个亚伯兰出生之前这一段的家谱跟第五章的家谱连结，其实可以连回亚当啊，这就是神预备的救恩计划的家谱。而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就看到25节，我们看到人犯罪的一个佐证，这是在我们后面一章会提到的巴别塔的事件。人因着骄傲就建造高塔，想要与神一样，因此神就变换了的人的口音，人就因此没有办法沟通，就四散在各地。 而二十五节提到了西伯的儿子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法勒。那你知道过去他们在取名字的时候不是随便乱取的，每一个名字是可能反映当时的一些现象跟状况，所以这个法勒他本来的意思就是分的意思。所以圣经说还补充一句话说，那时就分地居住，所以佐证了巴别塔事件的发生。然后我们最后看到的是31节，在31节这个地方他说到，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在这边这一句话给了整个第十章做了一个结论，挪亚的三个儿子确实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就是神要挪亚他们所做的。但虽然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别忘了罪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人仍然在这个影响底下。所以你知道在那个状况里面，败坏啊，罪那个败坏仍然在人的当中滋长，但神没有忘记与人的立约。所以接下来的圣经你就会看到他一直在 focus， 一直在聚焦在救恩的血脉上面，也就是闪的后代的历史的发展。而当你看到神在做这个聚焦，整本圣经在做这个聚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信实啊。神的信实透过以色列，对以色列百姓的容忍怜悯不断的向我们显明。所以当你看到今天的家谱的时候，我不知道当我这样的分享跟解释的时候对你有没有帮助。其实家谱真的不无聊，当你细细品尝的时候，你总是会找到神放在圣经中的心意的。你看着这个家谱，看着救恩计划不断的往下发展到耶稣，你就会向神献上感恩，谢谢主没有放弃我们。这是阿中聊圣经的分享，期待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找到家谱当中神要彰显的心意。阿中聊圣经的分享，希望你今天喜欢，那我们就下次见。